我们打开几处圣经，我们看新约圣经，马可福音，新约圣经马可福音第十六章。新约圣经马可福音第十六章十九节，所以我来读。经上记着说，主耶稣和他们说完了话，后来被接到天上，坐在神的右边。好，我们再看一处《使徒行传》第一章，《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第一章的第九节，稍等来读。第一章的第九节，经上记着说，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我们再看最后一处圣经，诗篇的四十七篇。诗篇的四十七篇，我们看第五节到第七节。诗篇四十七篇五到第七节，好，我来读。经上记着说，神上升有喊声相送，耶和华上升有脚声相送，你们要向神歌颂，歌颂，向我们的王歌颂，歌颂，因为神是全地的王，你们要用悟性歌颂。好，我们接下来看海德堡问答的主日第十八。海德堡问答的主日第十八，其中有四问，我们一起来看。我们看四十六问说，你怎样解释他升天呢？就是基督在门徒的眼前从地上被接到天上去，并为我们的益处继续的留在那里，只等到他再来审判活人死人的时候。基督岂不是要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正如他所应许的吗？基督是真人也是真神，按照他的人性而言，他现在不在地上，但按照他的神性、威严、恩典、圣灵而言，他是无时无刻不在我们中间的。但如果基督的人性不是在神性所到之处，这岂不是将在基督里的两种性情彼此分开了吗？绝不能，因为神性既是不受限制和无所不在的，就必然是超越其所取的人性范围，但却又依然在人性当中，并且两者仍然在一个位格中联合。我们从基督的升天得了什么益处呢？第一，他在天上他父面前做我们的代求者；第二，基督作为头，他确实保证我们在天上也将有我们的肉体，并要接纳我们做他的肢体，并带我们到他那里去；第三，他差遣圣灵在地上做进一步的保证，借着圣灵的能力，我们不求地上的事，但求上面的事，在那里有基督坐在上帝的右边。好，我们在上个礼拜主日第十七的海德堡问答当中，我们已经讲到我们从基督复活得什么好处，我们已经进一步的解释。那主日第十八是又继续的谈到了耶稣基督他的升高，其中就谈了什么，他升天。所以我们接下来我们要讲的 海德堡的问答的主题内容就是什么？基督的升天给我们带来什么益处？那这里面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个呢，我们首先要知道什么？基督升天的什么生死性。第二点呢，基督升天的什么必要性。那最后一个部分，第三个就是基督升天所带来的什么益处。所以在这我们要清楚，就其基督的神性来讲，他并没有升高。当我们谈到基督他升天，是指他的神性和人性在一个位格中，这表明什么？是指他的人性和神性在一个位格中的什么升天，也就是什么，其中也是升高的一部分。所以就如我们在上个礼拜我们已经查考过圣经，对基督的复活的一部分我们已经做了解释，那么我也必须要考察什么？基督升天的真实性、必要性和益处。所以第一个方面就是什么？基督升天的什么真实性。所以圣经对主耶稣基督复活升天，它有几个主动的词语，包括什么被动性的词来表达。比如圣经里面提到，首先我们来考察就基督升天的什么真实性。关于基督的升天，有时用什么主动的语气来表达，仿佛是基督自己所行的。比如在约翰福音第二十章，我们都熟悉的经文第十七节，二十章的第十七节里面就提到一个词，我升上去见我的父，这是一个动词，也就表明基督他要升天。这圣经里面虽然主耶稣那个时候还没有降卑到最后死被埋葬，主耶稣事先就对门徒什么，他要升上去见我的父，后面这么说，也是你们的父。所以圣经里面从另一方面呢，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三节也谈到什么，他去也是指的一个地方，就是什么升天所说的我若去。包括圣经里面约翰福音第十六章第七节提到一个词，就是什么离开，说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我去是与你们什么有益的，就表明主耶稣要什么离开门徒。所以圣经里面在这方面谈到很清楚的提到了什么呢，他有的时候圣经里面又描绘什么，他进入天上的帐幕，就是保罗在希伯来书第六章第二十节所讲的，做先锋的耶稣就为我们进入什么幔内，这指什么升入高天啊，就是指着基督复活升天。所以这里面谈到是主动的语气里面表达，有的时候圣经也提到什么用被动的语气来表达。比如我们看圣经哪里呢，路加福音二十四章，我们看一下的路加福音二十四章第五十一节，前面我们讲到什么主耶稣他主动的，对不对啊，这个词表达什么他升天，这里讲被动性就被接去了，是不是啊，我们看下来二十四章的五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经上接着说，正祝福的时候他就离开他们被带到天上去了，被带到天上去了，是被动的词语来表达。圣经也在使徒行传里面第二章呢二十三节里面，使徒就写什么他被高举，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三十三节怎么说呢，他既被上帝的右边右手高举，或作他既高举在上帝的右边。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九节更进一步写什么，所以上帝将他升为什么至高。所以主耶稣就是升天的时候，我们要讲到一个真实性，就涉及到几个层面，关系到基督的位格，还有他的行为、时间、地点和方式。所以我们刚刚读算圣几处圣经里面，我们看到首先你要清楚基督的升天是关乎到基督的位格，那就是什么，是同一个位格，既是上帝也是人。主耶稣曾经什么 受苦受死，现在作为升天的时间是在他复活40天之后。所以我们看使徒行传第一章里面很清楚地谈到，主耶稣复活向门徒显现多久？40天之久，然后什么？升天。他升天是什么？是神性与人性在一个位格中的升天。那接着我们后面会谈到一个问题，是关于到主耶稣基督的升天，就其他人性来讲，是不是跟神性一样充满天地无所不在的呢？所以在教会历史上出现了一个错误的观点，这个教义甚至到影响到信义宗，也就路德宗，包括现在的阿面主义，很多人都接受什么对基督论这个教义不清楚的是什么？他认为主耶稣就复活之后升天的时候，他的神性他的人性与神性是一样的，充满天地是无所不在的。我们知道这种代表性谁的观点，就是马丁路德。所以马丁路德的圣餐论问题是很大的，可以说马丁路德的基督论就是错误的异端，非常严重。我们回到圣经要知道，基督的升天，他的人就其他人性来讲，他不在我们中间，对不对？就其他神性来讲，海德堡要留问答很清楚的解释，就他神性而言，对不对？他的恩典、能力、威严，是不是等等，仍然与他的百姓、教会什么同在？就其神性人性来言而言，怎么样？他不在我们中间，他在哪里？升天坐在神的右边。所以就其人性来讲，他在神的右边，他不能同时出现什么在另一个地方。所以这个我们教义要清楚了。所以我们讲到什么？基督他升天是真实的，而且复活之后40天之久与门徒在一起，最后什么？他升天。所以他的升天之所以没有发生在什么更早的时间，所以这个时间40天，主耶稣尚且知道什么门徒对于基督的认识，包括基督的教导，还没有我们所说的什么习练通达。所以主耶稣40天之久与门徒出入是要干嘛？是为了使门徒们完全确信他确实的复活了，并要把天国的事什么教训他们。我们如果留意约翰福音第16章，我们看下来你就知道，不要以为使徒跟随主耶稣3年多的时间，他们似乎对主的教训全然的实践通达了吗？没有，他们仍然对主的教训有很多的教导什么困惑不解。好，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第16章，我们从12节看，12节到15节，经上记得说，我们一起来读：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所以我说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我们如果读圣经，你发现耶稣此时对当时的门徒什么？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现你们现在担当不了。你看括号里面或者什么不能领会不能领会。你要知道主耶稣基督复活向门徒足足显现了40天之久，就首先什么？对门徒来讲，基督复活是确实的，而且给门徒有确切的安慰。另一方面嘛，就是对门徒的吩咐。我们如果留意在路加福音，包括马太福音的末了，还有马可福音，主耶稣给门徒一个吩咐，也就在哪里？使徒行传第一章里面所讲的，就是耶稣吩咐门徒什么？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候父所应许的什么圣灵。你再结合约翰福音第16章，你会明白，门徒这个时候他才会想起到主耶稣关乎教导指向他的是什么？他们全然明白，这个明白是什么？他对主的教训叫习练通达。所以我们从圣经上去思考， 他没有更早的升天，因为主知道他门徒的状况。像我常常想一个问题，我们每一个人在真道学习，你需要什么？有进度，有计划，是不是？然后有系统的学习。那你如果连这个根基基础都没有的话，你说你怎么可能在属灵上进入到什么一个成熟的状况，就吃干粮呢？我们如果对小教练问答入门还没有开始，我们会更深入的去思考查考圣经，然后对仁义的道理能够习练通达，那是不可能的。再说你想想，门徒跟随主耶稣3年半时间，他们是天天出入，是不是？那我们要去思考，我们对于神仁义的道理学习，它是需要功夫的。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主耶稣基督他升天也没有发生什么更晚的时间，为什么呢？大家知道主耶稣当时呼召门徒的时候，其中有两个门徒，谁？其中他的母亲就什么呀，向主耶稣怎么说啊？求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意思说你要给我儿子预备一个地方，一个要坐在你的左边，一个坐在你的右边，谁啊？约翰和雅各。所以当时的使徒认为主耶稣在地上为要建立什么国度啊？要推翻罗马政权，要建立一个恢复以色列什么王朝时期，就大卫倒塌的帐幕，说似乎好像主耶稣到地上来要建立恢复大卫的什么帐幕，其实不是的。主耶稣在地上是要建立什么国度？恩典的国度。他不是以政权来统治，是以什么？他的仁义。我指的仁义什么？就是真理啊，是不是？真理来统治治理他的百姓和教会。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他没有更晚的升天，原因是什么？避免门徒盼望主耶稣在地上建立什么国度？推翻罗马政权，想建立地上的王国。我跟你讲，当时的门徒跟现在的，我跟你讲，就民运分子有点观点是很相似的。像现在在中国大陆很多有其他民运分子，是不是？他们想想什么？说这个政府好，那个不政府好，来可以攻击政府，然后开始怎么样？想要在地上建立一个什么千禧年国度？我们从圣经可以看到，使徒当中被呼召有一个人叫奋锐党的西门。你要了解圣经很有意思，什么叫奋锐党？就激进派。什么叫激进派？我就说民运分子，他不服从上帝设立的政权嘛。所以今天在座，我们回到圣经思考，主耶稣没有为什么没有更早的升天？他是避免门徒怎么样？似乎好像主复活之后，然后怎么样在地上建立一个王朝，就是大卫王朝，然后推翻罗马政权，然后建立什么真正有实体的政权？不是这样子。因为历来神的国度它是一个恩典的国度，它不是用政权来统治的。我们知道在旧约时候，主的教会是什么教会？叫孩童式的教会。那上帝出于辅救旧约时候圣徒的软弱，他就什么，其中就颁布什么民事律，对不对？民事律。那神就借着摩西后来到什么大卫这个王朝时期，对不对？来统治他的百姓，以民事律来治理这个国家。那对于我们今天新约时代来讲，民事律对于我们来讲没有吗？我们最主要是什么？是以什么恩典的国度，就指的福音真道来统治管理我们。所以你看到主耶稣基督为了摆脱门徒这种错误的观点，怎么样？他没有更晚的升天，就这样就使得他们既摆脱了以色列国那时就要建立的观点，更使他们免得过分依赖于他的身体的同在。像我们刚刚你如果留意读使徒行传第一章里面看到很清楚，门徒又问什么？你复兴以色列国就是这个时候吗？主马上并不是直接回复他，主马上讲什么？你们要当做的是什么？你们必等候父所应许的圣灵。然后强调主对门徒是不是吩咐你们要走遍什么犹太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什么我的见证？这是门徒的责任。所以今天我们回到圣经去思考主耶稣基督升天，在位格上来讲他是神2000位格中升天，在行为上来讲什么？ 他升天是什么？并没有给门徒带来什么似乎有错觉或者错误的观点，而纠正他们的错误。那另一方面要思想什么呢？基督他离世的地点是什么？在大地，就是他升天。所以圣经描述什么？我又离开世界。在使徒行传第一章就聊主耶稣在什么地方升天。使徒行传第一章十二节里面讲了嘛，特别是橄榄山，就是在伯大尼的对面。所以主什么？主耶稣在众门徒面前嘛升天。我们知道主耶稣的升天不仅有众使徒的见证，还有谁？天使的见证啊，天使的见证。所以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基督所去的目的的地，目的地是哪里？就是第三层天，是圣天使所居住的地方。那地方是选民享受什么永福的地方。所以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怎么说啊？所以在希伯来书第七章二十六节，我们看一下呢，希伯来书第七章二十六节。希伯来书第七章二十六节，好，我们起读了这段经文。经上记着说，像这样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宜的。好，所以主耶稣他本是圣洁的，他生入在哪里？荣耀中。主耶稣升天的所造之处什么？就是使徒行传啊，不是使徒保罗在哪里呢？我们看希伯来书第十二章里面，他所讲的，说那里有什么众天使，还有什么众圣徒，就天上的什么总会。我们看希伯来书第十二章，我们看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经上记着说，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有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圣之义人的灵魂。好，主耶稣基督升天在哪里？就是指的荣耀的居所，就是我们指的什么第三层天，那里有众天使，还有什么众圣徒，就成圣之人义人的什么灵魂。所以主耶稣基督升天他是什么明显的，我们从圣经上可以看到基督他的升天是在什么时候，正在祝福的时候基督就什么升天了，就是刚刚我们读路加福音二十四章第五十节所讲的。所以他与门徒说话，以熟悉友善的方式向他们告别，他向他们宣告祝福，并当下应验在他们身上，因为他们什么大大的欢喜，又回哪里了？耶路撒冷。所以主耶稣他升天是什么？正在祝福的时候，在众门徒面前他的升天。包括主耶稣升天是在什么？基督的升天不是隐藏的，他在众目注视之下升天的，当时门徒都在他身边和他说话，他也和他们说话，所以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所以基督升天是什么？不仅门徒众门徒什么注视的，那另一方面呢，基督升天是以荣耀的方式升天，就是胜过死亡魔鬼和阴间，由千千万万的圣天使什么陪伴。大家知道在圣经里面有个比较，主耶稣降生的时候什么有众天使，对不对？一同欢呼。当基督升天的时候什么也有天使什么相迎送。像我们刚刚从圣经里可以看到诗篇这个四十七篇，我们刚刚读过诗人可拉的后裔就曾预言指的基督复活升天的场景。所以在诗篇四十七篇第五节怎么说？神上升有喊声相送，耶和华上升什么有脚声相送。这个脚不是指的实在实实在在的我们指的乐器那个脚，它是什么 基督降生有众天使来欢呼歌颂，那主耶稣升天呢仍然是这样子。所以可拉后裔怎么说，你们要向神歌颂，歌颂向我们的王歌颂，歌颂。所以从圣经看到主耶稣基督升天什么是战胜了什么死亡、魔鬼和阴间，包括什么罪的权势。所以他进入，他如此的进入上帝宝座之前的第三层天，所以上帝相升，上升就有喊声什么相送，耶和华上升有脚声相送。在座这里很清楚，就指向什么基督他升天的事实，所以诗篇就有预言。所以很显然的，基督升天是真实的，它是可见的，有地点的改变也确确实实的发生了。针对路德宗人士的主张，基督人性和神性是一样充满天地，无所不在的，所以这种教导是错误的。所以我们希望用以下的证据做出更多的证明，他在首先就其人性而言，基督在他升天之前并不是无所不在的。一定要清楚，主耶稣在地上他道成肉身，就是神性去了人性道成肉身的时候，就他人性来讲，他是不是无所不在的？不是的。同样的，在他升天之后也是如此，当他在某个地方时就不在什么别的地方。所以在约翰福音第十一章十五节怎么说呢，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这是为你们的缘故。诸位，这指什么？他人性还是神性？要清楚，他指他的人性。我没有在那里，对不对？那另一处圣经在约翰福音十六章二十八节怎么说呢？所以在圣经上更清楚是什么，在他升天之后，他既不在地上也不在世上。所以约翰福音十六章二十八节怎么说，有句话，我又离开世界。就像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六章十一节里面，他又一次强调什么，因为常有穷人与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什么有我。就表明什么，基督与门徒同在是什么暂时。所以表明就其人性来讲他不在我们中间，就其神性来讲什么，他在我们中间。所以我们看到这里面很清楚的，基督他升天是什么，他的真实性，我们从圣经几个层面论述。那第二大点呢，就是基督升天的什么必要性。基督升天也是必要的，所以在路加福音二十四章第二十六节，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什么应当的吗？首先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什么，为什么说讲到基督升天是必要性的。第一个，对于预言和预表成全来说，这是必不可少。所以第一个，在圣经中曾预言说，在诗篇二十四篇第九节，那我们看下来，诗篇的二十四篇第九节，所以诗篇有多处曾经预言他的升高，包括他的升天。二十四篇第九节，我看这里怎么讲，经上接着说，众城门呐，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你们要抬起头来，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所以这样的经文在第七节又一次的重复，这是第九节又重复了第七节的内容。所以很清楚的看到，圣经就曾经预言基督怎么样他升天的必要性。那在哪里呢？诗篇六十八篇，我们看下来，就是诗篇的六十八篇十八到十九节，六十八篇的十八到十九节，我们一起来读读经文。经上就是说，你已经升上高天，掳掠仇敌，你在人间，就是在悖逆的人间受了贡献，叫耶和华神可以与他们同住。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就是拯救我们的神，是应当称颂的。 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诗人大卫，当然这里面讲到诗人大卫与什么，与仇敌非利士人征战之后的什么，颂赞的诗篇，对不对？但是你发现诗人大卫在这里面就曾经预言基督的升高，他升入高天掳掠什么仇敌。所以使徒保罗在哪里呢？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八节，这个预言就应验在基督身上。我们看一下来，以弗所书的第四章哦，第四章的第八节，我们就把这个八节到九节看看了。经上记得说，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既说升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那降下的就是那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好，我们从这里面保罗很清楚的上下文，他直接就引用诗篇哪里，68篇第18节，就指向什么，基督的升高是必要的，他要什么，升入高天掳掠嘛仇敌。那第二个，我们说在圣经当中有两个人物，他的升天就是什么，基督的预表。大家知道哪两个人活着被提的？以诺还有什么？以利亚。哦，一定要知道，以诺和以利亚活着被提的。那你们要思想一个教育的问题。按照小教练问他，告诉我们，包括圣经的教导，圣徒死后复活，复活之后，那个荣耀的身，就是原来地球身，是不是要变成什么不朽的身体，才能成为什么荣耀的国度？那你思想一个问题，那以诺和以利亚他升天的是什么状况？这个你要清楚的，他是复活，他没有经过肉体的死亡，就活着被提，对不对？活着被提，我们如果根据圣经教理问答很清楚，你知道他被提的刹那间什么，身体就改变了。所以在圣经里面，以诺活着被提，包括以利亚活着被提，就是什么，就是基督升天的什么预表。所以就刚刚我们所说的诗篇45篇第7节所说的一样，所以基督升天最显著的预表可以在哪里，就是在大祭司进入至圣所之事什么可以观察到。比如利未记里面16章谈到什么，大祭司一年一次要什么进入至圣所。所以保罗在希伯来书第9章24节就曾清楚地教导我们，基督他要升天，他一次什么进入至圣所，对不对？我们看下来希伯来书9章24节，说他进入什么至圣所，对不对？希伯来书9章24节，好，我们一起看这段经文。经上记得说，因为基督并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这不过是真圣所的景象，乃是进了天堂，如今为我们显在神的面前。好，对不对？旧约里面我们讲到大祭司要一年一次什么进入至圣所，但这里面很清楚了吗？基督为我们进入的不是人手所造的帐幕，而是什么天上的至圣所。好，这里面圣经讲的非常清楚的。所以包括主耶稣基督他升天，这是什么圣经里面讲的非常清楚的事实。包括我们还在看哪里，希伯来书第六章哦，希伯来书第六章19到20节，所以旧约利未记16章里面指向什么大祭司进入至圣所，教导这里指向什么预表基督。我们6章的19到20节，经上记说， 我们有这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且通入幔内。做先锋的耶稣，既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就为我们进入幔内。说这个幔内指的不是什么旧约里面可见的会幕和至圣所，而是什么天上的帐幕。所以圣经里面，那另一方面讲说，基督大祭司的职分也要求他什么？他升上高天。像是我们刚刚前面读圣经告诉我们，他如果没有升入高天，就表明什么？他没有战胜仇敌，没有掳掠仇敌，因此也就表明什么？没有战胜死亡，也没有战胜什么魔鬼的权势。所以我们看到基督大祭司的职分也要求他升上高天。在旧约中，大祭司仅仅是杀死祭牲还不够，他的职分要求他带着祭牲的血进入至圣所。同样的，基督仅仅是默默的受苦受死，为赎他子民的罪而死还不够，他还必须带着他的血，也就是他受苦的功效，进了什么天堂。如今为我们显在哪里？上帝的面前。也就表明什么？当主耶稣基督复活升天，坐在死的右边，就表明什么？他像我们看到以赛亚书五十三章所讲的，他所受苦的功效是什么？是永不失效的。所以这是他担任大祭司的什么两大职分，是不能分开的。像保罗在希伯来书第八章十四节，如果主耶稣做我们大祭司，他在地上与他做职分祭司什么是不相符。保罗在希伯来书第八章第四节怎么说呢？他若在地上，必不得为祭司，因为已经有照律法献礼物的什么祭司。因为他从天而降，他必要什么升到天上，所以他只有他升到天上，表明什么？他完成了什么？所有上帝猜他要完成救赎的什么工作。那就在座要思考一个问题，如果主耶稣复活没有升天，他就不是我们完全的大祭司，那就表明他也不能够完全救赎我们。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主耶稣基督升天什么？他是必要的。那第三大点，基督升天所带来的益处，这就是我们谈的运用层面。首先我看到涉及到基督对于信靠他的人言，基督的升天给我们带来什么极大的快乐。他为我们的缘故成为贫穷，多经忧患，忍受世人的轻蔑，但如今他胜过了这一切，胜利的进入什么天上的荣耀之处。所以当初大卫在他众子民的陪伴下，把约柜从俄别以东家中搬到锡安山，那日对于所有以色列人而言都是一个大喜的日子。所以大卫被圣灵充满，就在约柜前什么跳舞。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诗篇的作者就唱到什么，上帝啊，你是我的神，我的王，人已经看见你行走，进入圣所，歌唱的行在前，作乐的随在后，都在击鼓的童女中间，从以色列源头而来的，当在各会中称颂主神。这里面很清楚的指向谁？基督说的。所以我们看到当大卫迎接约柜的时候，众妇女一同什么歌唱，是不是？包括大卫在迎接约柜的时候在约柜前跳舞，就表明什么？像诗人大卫的诗篇四十三篇里所讲的，圣徒从基督的救赎中集中什么，我们看到神给我们的真实应许，那么心里面什么满心欢喜和快乐的。所以诗人大卫这里面讲到什么，就指向基督进入了荣耀的所在。所以基督进入了天庭，这是喜乐和荣耀当然更大。当他进入天庭的时候，众天使天君什么陪伴他，当是何等的欢喜啊！当那些得荣耀的圣徒见到他进入天庭的时候，当是何等的欢喜。所以在座你要知道，主耶稣基督他升天，不仅有天使，甚至我们的父神怎么样也一同欢喜接待他。 那我们看一出圣经哪里呢？启示录第五章，我们看一下了。好，启示录第五章，十二节。我们从十节看嘛，从第九节来看，经上记着说，你们唱新歌，你配拿书卷，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我又看见且听见宝座与活物并长老的周围有许多天使的声音，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大声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好，我们看到唯有主基督他配得什么天使、人，包括被遗弃之人，还有什么我们的神，将这荣耀什么归给我们的升入高天的基督。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主耶稣基督他升天，首先他升到什么，给我们带来什么喜乐。那第二个呢，对于信靠他的人言，基督升天对他们也有极大的益处。借着他的升天，他通过受苦和受死为他们所赢得一切都归给他。我们讲刚刚读过圣经，在诗篇六十八篇第十八节，也是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八节所引用的经文。首先，基督升入高天给我们带来什么益处？就是掳掠了他的仇敌，也是谁的仇敌？我们的仇敌。所以选民生来就是魔鬼的俘虏，因为他也是世界和各样情欲私欲的俘虏。不管你读到还是听到这样的信息，也是如此。在座的，我们在亚当里犯罪堕落之后，我们就谁的奴仆？魔鬼的奴仆，罪的俘虏。因为罪生在你身上有权势，你是无法脱离罪的权势，你也不能够脱离魔鬼的什么捆绑。所以你就在哪里？在咒诅之下。所以主耶稣升入高天，他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就掳掠的仇敌，将仇敌什么践踏在什么脚下。所以诗人在诗篇当中也曾预言告诉我们，神将我们的仇敌什么践踏在我们的脚下，是不是？包括诗篇一百一十篇里面也曾预言主耶稣基督，是不是？神就应许说他要坐在什么，他坐在神的右边，对不对？我要将你的仇敌放在什么，你的脚凳。这就表明什么？主耶稣基督已经战胜了仇敌，所以为他选民的缘故，什么？他战胜仇敌，掳掠了，包括什么？战胜了魔鬼、死亡和罪的权势。所以不管我们从在座里面去思考，基督既然他的死亡征服了这些仇敌，在他升天的时候公开的胜过了他们。所以就如保罗所讲的，在座的你和我们要思考，既然基督为我们战胜了这三大仇敌，一个什么？魔鬼、世界还有老我，你就不是这三个权势的俘虏，而是什么？完全获得自由的人。所以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五节他所说的，我们应该像保罗所这样宣告，充满信心，为此要欢喜的庆贺了。为什么说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也同样在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里所讲的，谁能够控告上帝所拣选的人呢？他就讲到论述到几个层面，世界、天使，甚至苦难，所有的一切都不能够使我们与谁的基督的爱隔绝。就表明基督既是我们的拯救者，他把我们从撒旦和罪恶的权势拯救出来，表明我们的主人不再是什么这个世界和罪还有什么魔鬼，而是什么基督是我们的主。 所以在这我们想到这里，他们对你再也没有辖制的什么权柄。那另一方面呢，基督升天给我们带来的意思是什么呢？他将各样的恩赐什么赏给我们。这各样的恩赐有两个层面，第一个是什么？神赐给教会，为了要建造他身体的意思的缘故，什么将属天的恩赐赐给教会。这里面有什么？有使徒，有先知，有牧师，有教师，对不对？那我们前面讲到使徒和先知传福音就暂时性的过去了，那教会只要延续，那这种持续的职分有哪里？有牧师和什么教师，对不对？为了建造他的身体的益处的缘故，圣灵就随己意将各样的事什么赐给人。这是讲，这是另一个层面。第一个方面叫什么？他将属天的恩赐赐给人。那另一个层面呢？一个爱基督的人必定爱慕他的主，必定愿意把他人带到他面前，为此他们需要各样的恩赐。这里包含什么？对于基督徒来讲，这种恩赐就包括神从基督里面赐给你的什么，比如知识、智慧、胆量，包括我们的什么教导。你需要什么？后天基督要学习，没有一个人生过来你对金钱之后就知道的。所以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你要教养儿女，对不对？包括我们本身做父母的，我们随时要什么在金钱之后不断的学习。所以主耶稣借着他的受死为他们赢得了这些恩赐，并借着他的升天获得把这些恩赐赏给选民的权柄，并根据他们在各自的工作中需要，根据他们侍奉的愿望，把这些恩赐给每个人。所以在这里讲到这里要清楚，关于谈到恩赐有两个层面，一个是什么？上帝赐给教会的这种属灵的恩赐。那另一方面的恩赐是什么？是神在基督里赐给我们吗？各样属灵的福气，这也叫恩赐。所以我们不要把这个恩赐混淆。我们常常会，以前有很多观点认为什么，比如说有人就唱诗是吧，他说这是恩赐。而我们弹琴呢会弹得好，他说这是恩赐，是吗？不是。那我们看一下圣经来，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第十一章。所以圣灵随即将恩赐赐给教会，这是什么？为了建造他的基督身体的缘故，他就赐下有什么这几种职分，包括所赐的什么这种恩赐。好，我们看从第四节看，十二章的第四节到十一节，经上记说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执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这人蒙圣灵是他智慧的言语，那人也蒙这位圣灵是他知识的言语，又有一人蒙这位圣灵是他信心，还有一人蒙这位圣灵是他医治的恩赐，又叫一人能行异能，又叫一人能做先知，又叫一人能辨别诸灵，又叫一人能说方言，又叫一人能翻方言。这一切都是作为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好，恩赐我们看圣经很清楚的，保罗讲很清楚，圣灵随己意赐给教会的恩赐，一定要清楚，这个恩赐不是你求来的。我们以前在这方面不清楚关于恩赐的区别，圣经的原则教导的时候，我们会像受到什么以前灵派的影响的教导，怎么样天天追求圣灵充满。所以这里面提到，你比如说这个什么呢，行异能的，说方言的，翻方言的，包括辨别诸灵的，你要去思想如今这恩赐还有吗？包括行神迹还有吗？没有。但是你发现今天很多人受到那些古教会历史的孟加拉主义这个异端，就是现在的灵派，很多人影响到很深，甚至他们什么天天在那里祷告说什么求说异象啊异梦啊， 还有什么说方言，包括这些什么神迹，所以导致叫什么，很多人不清楚圣经的教导，还有很多人什么祷告说什么，求主赐给我辨别诸灵的恩赐。那如果今天你还有求告这种恩赐，上帝赐给你这本圣经就多余的了。你根据什么判断？上帝的道，就圣经啊。但是你发现今天很多人还在那里祷告说，主啊，求你赐给我辨别诸灵的恩赐，你不在妄称神的名吗？干犯第三条诫命。所以我们回到圣经要思考，恩赐不是你求来的，是圣灵随即赐给个人的。那就是圣灵看到教会的需要，我们看到以弗所书第四章里面就很清楚啊，对不对？圣灵是随即赐给教会有几个层面的职分，他为了干嘛？我们看下来，以弗所书第四章，我们看到主耶稣升天给我们带来什么？就如流抽血赐将属天的各样的恩赐什么赐给我们。这时候一个教会里面属灵层面，还有一个什么，我们在属敬虔知道属灵的艺术上来讲，要赐给我们各样的艺术、哦、这个恩赐。那我们看从这个第十一节、哦、上下文上面我们都读过嘛，我们看从十一节看，经上记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人的法术，被一切一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好，读就可以了。你就知道圣灵随即将恩赐赐给教会，这是为了干嘛？建造基督的身体。所以教会里面现在持续的职分有什么？牧师、教师，还有什么长老，还有什么执事。为什么主在借着使徒就根据圣经教导我们，一个建立的教会它必须要具备这些？为什么？因为各自功用不同，彼此搭配，要建立基督身体。所以我们看到谈到恩赐的时候，基督赐给我们的教会的恩赐有两个层面，你要一定要清晰的清楚的。我们从这里看到主耶稣基督升天怎么样，不仅将各样的恩赐给人，对不对？我们在属灵的智慧上什么叫多而又多，而且我们知道我们越来越什么，在智性前的智商越来越什么认识神。所以任何人若是发现自己内心想要使人得到基督的荣美，愿意带领他人与基督相契，他就当相信基督现在已经在天上。他之所以领受各样的恩赐，目的在于给人。再说基督徒得的赚取这一切不是为他自己，是为什么？将这一切赐给他的教会，就是说所有的基督徒和就是他的选民而言。所以主的仆人雅各在雅各书第一章第五节就教导我们，在座的我们若缺少智慧，你应该怎么做？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后赐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上帝，主必赐给他。在座的我们可能在属灵上我们的确确是贫穷的，我们在很多地这个敬虔之道上，我们似乎学习听到了很久，我们还没有到什么习练通达的地步。那你叫什么？祷告我们在天上的事。因为我们的父神是什么？智慧的源头。基督是什么？那智慧的什么教导者。当圣灵借着道在我们心里面运行，这智慧就什么在我们身上生发了功效，只是什么？就是神的福音呢、啊、所以我们要想神的智慧什么存在我们的心里。那另一方面讲到什么，基督升天给我们带来另一个意思什么，就是将圣灵差来。他若不升天，圣灵会不会来？不会的。他升天为要叫什么？将圣灵差来。圣灵要做进一步做什么是工作？做门徒，当时的门徒来讲，包括我们在座我们一样的话，叫安慰师，还有什么训诲师。他要引领我们进入到什么一切的真理。如果主若不升天，圣灵就不会降临。 所以圣灵的降临是来自什么？父和子的差派。所以圣灵赐下，就如在旧约圣经里面看到，旧约的圣徒尚且盼望什么？圣灵的内住。所以在诗人大卫怎么说？51篇第11节怎么说？不要从我收回什么？你的圣灵。一个基督徒他渴望什么？圣灵的内住。所以圣灵本为善，就像诗篇143篇第10节讲，你的灵本为善，求你引我到平坦之地。怎么引导你？就是引导你进入真理，使你越发对智慧真理嘛越来越清晰的。所以我们就当考察在我们心里什么基督的灵。你应该像旧约时代的使徒众先知一样，我们要考察什么？我们心里的圣灵。说但是就其位格和程度而言，那时圣灵的临在不是那么丰富，这是对旧约圣徒来讲。但在基督得荣耀之后，他就按照预言所记载，把他的圣言丰富的什么浇灌下来。所以在圣经里面，以赛亚书44章第3节怎么说呢？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的后裔。所以在约翰福音16章第7节怎么说？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所以信徒晓得他们心中属灵的意象都是圣灵造成，他们渴慕圣灵交通，渴慕圣灵住在他们心中。所以诸位，当我们谈到圣徒相通的时候，你发现一个问题，取决于什么？我们不仅在公共敬拜上我们一同领受着真道，还有什么？我们包括私下圣徒相通，这个圣徒相通包括我们持守一个共同信仰，还有什么？彼此切实的相爱，如同圣经告诉我们也要彼此什么顾念，互相担当。如果我们失去这种圣经这样的基础的教导的意义，那你就不会明白保罗在以弗所圣经所讲的圣灵所赐给教会叫合而为一的心。这个合一也是要我们在属灵上要付代价，意味着什么？你要舍己，对不对？第一个爱神，那另一方面呢，你要爱人。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若不升天，圣灵就不会什么降临。那如果圣灵没有降临，那我们关乎对真理的认知，我们每一个圣徒里面如果没有圣灵的内住，在座的你单单听着福音的外招，你永远听不懂，是不是？像今天很多人发现什么叫外招？叫我们查考圣经，宣读神的话，这叫什么外招？如果没有圣灵内招，我们单单有这样的敬拜，你无非听到圣经里讲什么，就是故事性的，因为对你灵魂没有任何的造就，那你怎么能够从神所得来真实的确据和安慰呢？所以像我们讲到海德堡要问答当中的主第18，就是第49问讲到什么？第3点就是什么？他差圣灵在地上做进一步的保证，借着圣灵的能力，我们不求什么地上的事，但求什么上面的事，在那里有基督坐在上帝的右边。在座的一个人的心如果不被圣灵，我指的什么？这个重生就被更新，他的心就一定会恋慕属世的，就像什么旧约当中那个谁啊，以扫一样恋慕世俗，贪恋世界。你的心没有被主的灵所这个什么被更新的时候，你怎么会恋慕属天的事呢？就像主耶稣讲的，你的心人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真的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身为一个基督徒来讲，你若是思想到主耶稣升天给我们带来的益处，就将圣灵差来给我们就进一步的保证。还有什么要我们不求什么地上的事？好，我们看一书圣经来，哥罗西书第3章，哥罗西书第三章第1节到第2节，经上写着说，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 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好，这里讲了父，与你们若与基督真啊、与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这个真与基督什么什么，是属灵的，也就是你被重生的人，你的心在哪里？不是在这个世界。你就知道主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讲到一个事情，人若赚着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还得什么益处？有什么益处？你思想最后这句话，你就知道一个真圣徒他，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上面的事。因为我们每一个圣徒终极的盼望不是在地上，我们在哪里？就神在基督里我们预备那天上不震动的国，对不对？但是你发现我们人本性都喜欢寻求可见可摸的，是不是？可见可摸的。但是这里面保罗更告诉我们，跟我们更确立的什么？那里有基督在神的右边。就比方说头在哪里，你的尾巴，我只说什么，这个尾巴是教会，这身体在哪里，头在哪里，你将来什么，你的身体要在哪里。如今基督不在地上，在座难道你恋慕地上的事吗？你们发现我们常常怎么想？我们常常在地上做更久的打算。所以你看旧约到新约圣徒就在讲到说，我们众圣徒在地上做什么？寄居的，客旅的，是不是住帐篷的？我们要轻看什么？地上的一切，我们想到将来的荣耀。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应当思念什么？天上的事，不要思念什么？地上的事。那最后一个部分我们要讲什么？基督升天，另一方面与其他大祭的职分是不能够分开。为什么这样讲？也就是说他要为我们代求，为我们代求，借着他的代求，基督为我们预备地方，他在天上担任他的元首，他们已经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他在天上为他们的先锋。所以在座的，基督去世干嘛？为我们预备地方。他干嘛还要再来？就像海德伯六文达所讲的，是不是他还要再来呀？什么时候来？就是审判世界的时候，他还要再来干嘛？要把他所有的蒙拯救的选民一同的嘛带到荣耀中。所以我们看到持续的为信徒铺就预备道路。所以上帝在主耶稣在上帝面前什么施恩宝座前一直为我们代求，包括什么呢？基督不仅为我们在父的面前一直为我们代求，那另一方面嘛，就成圣而言也是什么大有果效的。所以既然元首已经在天上，他所有的肢体必定也变得有属天的心智，借着基督的升天，他们就不断的受鼓励，追求圣洁的生活。所以在座的，我们是不是一个迷恋基督的人？我记得有个姐妹，她那个微信名字叫迷恋基督啊，这个名字非常好。我们应该去思考，你有没有被基督迷住啊？我们不是迷恋基督，很多人是迷恋世界，迷恋可见的，是吧？有多少人真正迷恋基督到一个地步，像诗人所讲的，我彻夜终夜思想。然后你看诗篇里面什么，甚至什么中，他都到一个地步，眼睛干瘪切慕神呐、啊。我们不要说眼睛干瘪，你这个稍微看书看了一点，多看一行都不愿意看，为什么？看看眼睛发疲，然后人就开始疲倦了，是不是？在敬虔上你稍微有努力一点，比如说你要你去在家庭敬拜要祷告要读经，然后比如说我们要去学习敬虔之道，你是要付时间和代价的，但很多人嘛都不愿意。让你，我跟你讲，我最让我难过的一件事就是，你常常有些人你跟你劝导他，你要爱惜光阴，是不是？真的是这样，你爱惜光阴呢？上帝量给我们每个人时间都是一样的，有早上有晚上，你发现我们在很多时间都是不会善用时间。你觉得好像你一天很忙，但是你发现一个事情，记住，你当你在属灵上软弱的时候，你的肉体就会糟糕。这个糟糕我只是会什么说，你会出问题，你的家庭会出问题，你的儿女会出问题，一定。所以为什么做父亲做母亲在属灵上一定要刚强要警醒？当你若不警醒的时候，你的儿女会因着你的信仰的状况什么，真的会受影响。那个时候你受亏损不是别人，是你整个家庭受亏损，像教会一样，是不是？教会也一样。就在座的，我们不仅为主的 每一个属基督身体的弟兄姐妹要守望，要为教会守望，还有为什么我们的儿女守望。然后我们林牧师常常强调，对不对？但是我们实践过程中，你们问问你们自己就知道嘛。我常常讲，有很多人你慢慢看看圣经，多看一页他都很难受。你有没有真正迷恋基督？什么叫迷恋基督？你开口闭口都与信仰有关，对不对？你发现我们谈谈什么？一个基督徒出入真教会的基督徒，你应该什么？你谈论关于属天的教义，你应该实践通达。你不是张口不是不来，张口说不出来，这难道不是羞耻吗？是不是？你发现我们很多时候跟别人谈论圣经教敬虔之道的时候，你发现我们找圣经句都找不出来，教理问答也不熟。你跟别人谈论信仰的时候，你怎么跟别人辩论？像主的门徒，这主的兄弟犹大在以大书第三节怎么说？要为圣徒交付我们圣道，要竭力争辩，在座的你怎么争辩？是不是？我们想到自己，你真的是恋慕基督吗？像圣经里我这里所讲的，你真的是被基督迷住了吗？我们很多不是被基督迷住了，我们从某一种角度来讲，当你在属肉体，我只是不属，当你在某属灵上有一段时间非常软弱的时候，你的心可能会厌烦基督，连祷告都不愿意祷告，读经也不愿意读，关于在敬虔上追求，你发现吗？基本上就停顿了。其实那个时候已经堕落了，知道吗？你那个时候已经很危险了，对不对？我们不要给自己似乎有一种什么感觉呢？错觉说，哎呀，我已经归正了，我也在加入改革动教会，然后我这就是我的保证。你错了，最重要你是不是真的与基督真的在属灵上有真正的交通？这个交通不是停留在公共敬拜，也不是满足于在家庭敬拜就够了，而是你真正心里面时时刻刻的都默想基督，是不是？所以我们也像小朋友一样，是不是？教理问答要开始背。如果你爸爸妈妈不背，你也需要提醒你爸爸妈妈，是不是？你如果会背了，你爸爸妈妈都不会背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看到什么？你爸爸妈妈就是你的羞耻啊，是不是？我们大家在信仰上，尤其现在这个时代，你们每一个人都要去思考，今天不努力，不要等到说明天，明天你上天允不允许你活着还不知道，是不是？那我们看一下圣经来，我们常常会夸，是不是？我们会对圣经来讲，圣经教导包括基督徒来讲，确实要有计划，而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一个原则，今天的事就今天解决，不要拖。说基督徒有拖延症，这个是很大的问题。我们看箴言书27章来，27章第1节，既然我们在座的，我们做父母的、做儿女的都一样，在敬虔上追求，在生活的工作上，你要积极，要努力，不要被动啊！别人去督促你一句，你才做，他搞不好会葬临到的时候你再去动，你这种是很被动的。对一个基督徒来讲，你应该什么？是积极的、主动的，对不对？那证明被动，证明基督没有吸引你。我们看这里怎么讲？经上接着说。不要为明日自夸，因为一日要生何事，你尚且不能知道。只有今天是你的，上帝量给你就是今天呢。那我们再看新约圣经雅各书了，那主的兄弟雅各怎么讲教导我们？第4章，雅各书第4章13节，13节到17节，经上接着说：嗨，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现今你们竟以张狂夸口， 凡这样夸口的都是恶人，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在座的，就属灵的意义来讲，我们追求敬虔，这就是美善的事。一个人在这方面停顿的时候，你要知道你就有祸了。这里怎么说啊？知道善行不去行，这就是你的罪了。你发现我们做事什么，在属灵上发现我们就像一个拖延症啊，像后面背一个大很大的包袱拖着你。其实你发现一个问题，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讲，你发现主耶稣在圣经教导很清楚的，主耶稣没有把一点过重的担子加在你的身上。你回头想一想，再说你抬你自己，你往往在属灵上认为是你的重担，就证明什么？你的有问题。你的问题在哪里？因为你是在制造十字架，我可以这么说，你可是在制造十字架，你并没有照着主耶稣要你背的十字架去背。如果你照着神的旨意去遵守的时候，你似乎在这种背十字架的过程当中，确确实实会有很大的征战或者痛苦。但是当你靠着主的恩典和所赐的力量，你在某一方面征战得胜过的时候，你会从神那里得到什么满足的喜乐，真的是不一样，对不对？我们回到圣经去思考，你还有几个今天？你还有几个今天？我们常常讲年轻人会说，哎呀，我现在才三十几岁，再年轻点说我才十几岁，哎呀，我还有大把时间。就像有一个基督徒问比尔盖茨，也说你为什么不信上帝？你知道这个人贪恋世界贪到一个地步，主耶稣怎么讲？人若赚得全世界，你回想这句话，一个人在亚当里败坏堕落之后，其实他的心就是全世界塞满他的心，他也不会满足，对不对？比尔盖怎么说？他说我没有这个时间跟你们一样去敬拜神，我要有那个时间干嘛？赚钱。大家知道有个所谓的叫什么哲学家，很有名的一个科学家叫谁啊？前两天不是死掉了吗？霍金，对，是不是？你看他的言论，我们跟圣经教导，他说很多人推崇他，然后很多人开始大肆宣言，结果这个人怎么样？死后就下地狱去。有些时候你发现，我们往往作为你和我们去思考，今天就是现在的你，属于你和我。讲到这里的时候，你要在上帝面前，不仅要，我们不是像假教会人讲说你要立志，而是你要在神面前，你真的要对付你自己。最大的仇敌就是你自己。世界魔鬼从某一种角度来讲，你还可以避免。为什么？圣经神的道就已经把那些仇敌的错误都显露出来了，你知道吗？但是往往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你最容易就向你自己的本性妥协。就家庭敬拜今天不做了，好了，明天再说吧，明天推推到后天再说，最后你这一个礼拜搞不好一个礼拜也没有几次家庭礼拜。前两天我跟我们教会一个弟兄，我们聊天的时候，我就感觉很奇怪，很惊讶哦。我的惊讶是什么？我们在座的初入改革中教会听到这么久，我想问的，家庭敬拜早上和晚上有没有圣经明确教导？有没有？甚至包括中午都要有，就晌午。很多人在这方面不知道，我感觉很诧异。甚至清教徒牧师在强调家庭敬拜早上晚上，他们有必要什么连中午都要去进行，就是饭桌前吗？要进行。我们教会没有什么要求到这种程度，就要求你早上要有家庭敬拜，晚上有家庭敬拜，对不对？包括我林牧师，我们去下探访，林牧师也经常会讲。再说你们反过来去想，你有没有去做？我们连这一个不开始都不愿意开始的人，我请你告诉我，你真的是迷恋基督吗？真的是以基督为荣耀吗？你真的是爱基督吗？你根本不是爱基督，你甚至把基督当成了你的重担，凡基督所要交付你的恶你都不愿意去负，是不是？你会发现当我们家庭敬拜没有建立起来，你发现我们的孩子的信仰状况会很麻烦的，真的会很麻烦的。我常常就意识到一个危机感，为什么？在座你们可能有三个孩子，两个孩子的做父母的，不要以为说你就有保证了。我常常思想一个问题， 如果你的后裔当中如果有上帝蒙拣选的一个儿女还好一点，证明你晚年时候你还有指望，你可以到主的教会里面去敬拜神。如果你这几个孩子如果都不敬畏上帝，那糟糕了，你晚年的时候到教会里公共敬拜谁带你来啊？啊，谁带你？你告诉我，现在做儿女的再孝顺的，我跟你讲，再孝顺的儿女，比如说爸爸妈妈想要聚在教会敬拜，再孝顺的儿女，他一年到头能带你来来教会两三次，那都是你什么？你做父母的福分呢。他能每个礼拜五、十二礼拜带你来吗？不一定。所以在这我讲到这里，你要有一个意思，什么危机感？你个人的危机感，还有你的孩子的危机感。如果这三个孩子从小到大的敬畏上帝、尽本分教导，那是另一个问题。如果你没有尽本分在属灵上教导的话，不要说太大，一到这个什么五岁之前不好好教导，后续你再怎么努力都是枉然的。我可以这么讲，真的是枉然，因为他从某种角度来讲，他的天性就是被造的本性来讲，很多东西已经潜意识化已经定性了。比如一个习惯，是不是？像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一样，你生活有个习惯，对不对？你的好的习惯就会影响你的孩子。在我们做父母的敬虔这种氛围非常重要，我知道一再强调这个问题非常的重要。你别到那个时候你说哭，那个是晚了。像主耶稣讲的怎么说？不要为我哭，要为你和你的儿女哭。你很多人，你发现很多人所谓的献爱心，为别人忧伤，为别人担心，你有没有想到为你自己和你的儿女的灵魂担忧啊？是不是？我们连最爱的最近的邻舍你都不爱，你说你像那些假教会的吗？那些女人男男女女的挎着包到处传道，你所谓的传福音吗？我跟你讲，你是在做魔鬼的工作吗？差不多，你根本不是在传福音，你连你的妻子儿女都没有去爱，对不对？你妻子儿女都不敬畏上帝，你到处背包干嘛去？你发现那些假教会不是这样子吗？他们到处奔跑，他们说我们就为主的缘故大发热心，什么在传福音，其实他不是在传福音。再说我们也想想自己，我们不要求你做多少，而是你在主照着主的吩咐在敬虔上你要有开始。所以接下来盼望主怜悯我们教会，我们接下来下这个叫什么，那个卫斯敏哲小问答开始要背。我说这个背不是说你填鸭式的背啊，在大脑子里的记一记就好了，小孩子看我儿子我儿女会背的啊，你觉得好像很有优越感，不是的，理解的去背，思考。当你思考，你发现小孩子的话在教理问答有这个入门开始的，他会成熟啊，在教理问答越来越时间通达会成熟，他会思考，他会跟你父母讨论信仰。有的时候你会背一个教理问答，你在思考的过程当中，你在查考圣经，可能有些问题你以前没有考虑过，没有思考过，当你在进入思考的时候，你对真理的教义越来越什么清晰。你跟别人谈论信仰的时候，你会不会杂乱无章？会不会张口就什么说不出来？不会的。所以盼望主也怜悯我们，让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他升天给我们带来的嘛，不仅属天的智慧恩惠恩赐赐给我们，还有什么？他在天上要不断的为我们代求。所以在这我们也查验自己，你是不是真的被基督所迷住了，要迷恋基督啊。我们下午到这里，我们祷告，我们就结束我们下午的学习。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感谢你，我们蒙你保守这一整天在你的护理之中，因此平安的过来，愿荣耀愿颂赞归于你。天父啊，我们实在看到我们自己在你面前我们何等的软弱，我们虽然有机会得听真道，我们也在你面前有这样的极大的福分能够领受着属天的教训，但是我们在成圣在敬虔的追求上，我们是在看到我们的软弱。天父啊，求你开恩可怜我们，你也怜悯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我们也是在看到我们自己个人属灵的建造，我们家庭的建造，包括我们教会的建造，我们在社会的生活层面，我们看到我们对神的亏欠。主啊，求你怜悯我们，求你给我们诸位力量，让我们在主的恩典当中能够有长进，使我们在世的日子每一天都能够爱惜光阴。我们应该有智慧的心数算自己的日子。天父啊，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是寄居的，我们是客旅，我们终究要脱离这肉体的帐篷，要进入荣耀中。 说让我们不要恋慕地上的事，我们要思念天上的事，因为基督在那里，也有众天使在那里，也有众圣徒，就是成圣的义人的灵魂在那里。因为神已经为我们预备那不震动的国，我们在地上这段时间你为我们预备是要我们进入永生的通道。我们虽然在这种奔走天路，我们所走的道路是狭窄的，我们会经历很多的艰难，但是主，你是我们的主，你在各样事上已经为我们立下了榜样，你也亲自踏定了这条路径，你也亲自为我们背起了这十字架。我们个人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那就在成圣上追求，在义上追求，在各样事上能够显出神呼召我们的凭据。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在主耶稣基督的教训上彼此鼓励，彼此劝勉。愿主的荣耀，这恩典的国度在这个地方不断的扩张，使得罪的人数加添在其中。盼望主也怜悯各地与我们一同听到的众圣徒，各地的团契，愿我们众人一同的在福音当中追求长进。盼望主也在你的葡萄园中兴起工人，我们实在看到庄稼多做工的人实在是太少，愿主在你的葡萄园中兴起工人。我们求主也怜悯你自己的教会，怜悯所有的你的儿女，让我们众人不仅在主里面有圣主的相通，也彼此的带导，更应当彼此相爱，更应当彼此顾惜。主啊，听我们祷告，求主也怜悯我们诸位接下来这一个礼拜的生活工作，包括我们在社会层面各个层面谨守我们的言语和行为，在各样事上使得您得到荣耀。愿主也怜悯各处你的儿女，让我们在地上的日子，我们众人一同的尊你的名为圣，也在地上使你的旨意在我们个人家庭教会当中社会层面得以亨通，让我们众人在地上也不断的扩张你的国度，使撒旦的国度也不断的挫败，你的国度必然得胜。主要听我们的祷告，也保守我们众人分散后的脚步，我们这样同心祈求乃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